上一课我们讲法相学，它用世俗可以理解的语言文字把佛教智慧纳入到一个理性智慧的范畴里，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的大讨论，牵扯到了对原始佛教的根本态度和看法，由此撼动了整个佛教大厦，于是产生了一种名为般若的智慧。般若智慧全面刷新了佛教哲学的建构体系。更进一步，佛教的理论界摆脱了佛陀只关注人生是苦的这个范畴，展开了对人和世界的终极问题追寻。在关于法相的本源，法相是如何决定人的思想行为，乃至于法相是如何创造世界的，法相又是如何出离世界的等诸多问题上，佛教界理论界进行了立论和争辩。那这个就太复杂了，就不展开讲了。法相之后，佛教哲学推出了一套更加严密的逻辑体系，叫做量论。可以说啊，量论才是佛教在完备意义上的认识论，他要为佛教智慧确立一个可以得到公认的认识论基础，对吧？前面佛教那个认识论都是基于自己的这个教义系统的，只有到了量论阶段，他认识到我要树立一个完备的认识论体系，而且这个认识论体系要是公认的，那他的认识论原理就要是公认的，这样才能使佛教智慧更加具有理性，更易为世俗大众所接受。虽然他的目标是为了让更容易让世俗大众所理解和接受啊，但实际上这门学科是极其的难以理解的。根据量论的分类啊，人的认识，我们对世界的认识有三个来源，有三项衡量，就三种来源，有三项衡量是否为真理的标准。每个认识来源一种，一个叫做限量，一个叫做比量，一个叫做圣教量。限量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认识世界相当于直觉，对吧？在实际应用中多为感觉，这是限量。限量就是直觉。比量呢，比量比实际就是指思维推理的那部分。比量后来在量论里发展成了因明逻辑，就是佛教的因明逻辑。第三项呢叫圣教量。圣教量呢圣人之言，其实特指经教，也叫经量，泛指佛教的公理，就是佛教的教理和公理，叫圣教量。所以人的认识有三个来源，限量、比量、圣教量，就是限量、比量、经量。经量呢，你在这三项里头，经量实际也预设了一个佛理的正确性和真理性。我们讲这个量论，它在创立的时候是为了确立一个公认的认识论基础。如果是公认的认识论基础，那这里经量是否要存在就值得探讨。因为经量你预设了佛理的正确性和真理性啊，对吧？等于你预设公理了，那我们怎么来探讨说你这套认识论是不是对的？因为你先确认了一些对的概念。所以后来在量论里头，经量就是圣教量也被淘汰出了量论的范畴，对吧？因为我们是要让世俗承认，我们要跟俗世做辩论，对吧？既然俗世做辩论，我们只能用俗世能接受的东西。第一，你实际的直觉感觉；第二，你的思维推理部分，因明逻辑。那经量我们就不预设了，于是量论里后来就剩下了限量与比量，被确定在佛教的新认识论范畴里，对吧？圣教量你不承认佛说，那我们就不用了，你承认你的感觉和逻辑，我们就用你的感觉逻辑来做推理，从而让佛教的教理全面的去接受世俗认识的检验。可以说佛教的这套认识论量论是非常有勇气的事情，这就让被视为一种特殊智慧的佛教智慧能够在世俗的认识渠道中所成就，对吧？就用你的知识推出这个，那你世俗认识的渠道就成就了我们佛教的智慧了。 这就大大减少了佛教认识论中的神秘主义成分，对吧？你预设的圣教量，就神秘主义成分就没有了，那说服力就极强了。对于量论自身在我们佛教哲学里应该如何去评估，那这是另一个问题。量论它比法相学还难。法相学和量论的产生与发展，它就超越了直观主义的用禅定禅思的方式去体认佛教智慧的格局，对吧？格局打开了，格局大了，我们脱离了直观主义，只能用禅定体认佛教智慧，我们超越了，我们用知识主义了。法相学与量论让佛教的慧学采用了一种入世的理性的表达方式，这种表达方式就是普通人可以接受的思维形式了。我们就用普通人可以接受的思维形式让他去思考佛教智慧真正要传达的东西。可以说啊，当法相学和量论确立以后，可以言说可以表达宣教的佛教智慧这种模式就成为了佛教哲学界义学界的主导性潮流，并且成为了此后佛教大乘阶段的一大特色。佛教大乘阶段就开始大量的运用这种智慧知识主义了，即使到了中观学派，他提倡所谓的破除名言假立，其实他破除的名言假立他用的工具也是名言假立，也用的是名言。佛教哲学的范畴，就是他范畴里的这个理论思维从此就空前活跃起来了，对吧？工具产生了嘛，我们一手法相学，一手量论，我们有自己的工具了，所以佛教哲学的那个理论思维空前活跃，不但涌现出各式各样世界模型的假说，你看有不同的世界模型假说了之后，那就有与之相连的不同的世界观以及各种各样的认识论就都出现了。佛教哲学此后发展和应用了多种方法论，多种世界观，包括辩证法，包括逻辑学，以及其他一些议论的方法，就论议的方法，可以说自此之后精彩纷呈。我们讲西方哲学所有的流派我们都能在佛教里找到。前面我讲佛教哲学的沉思兴起和繁荣，它是为了摆脱佛教智慧的这种直观主义现证与现观，对吧？为什么有哲学的沉思？是因为为了获得智慧，我们只能直观主义现证现观，我们要摆脱这种现证现观的困境，想从理性主义走向理智主义，不是，想从神秘主义走向理智主义。那当佛教哲学兴起与繁荣之后，它这个目的达到了吗？我们摆脱了直觉主义吗？对不起，没达到。因为对于宗教来说，神秘主义、直觉主义，它永远比知识主义和理性主义要好使。虽然佛教哲学创建之初最初的目的，包括法相也好，量论也好，毗昙也好，他们可能是为了想说服知识阶层，但是他们可能没有想到的是另一件事儿啊，就是对于知识阶层来说，我们前面讲《大乘大义章》里说，正叫做己情弃实，对于知识阶层来说，己情弃实，自己的情直接面对真实，与真实相契，敢与情，多浪漫的事情，知识分子就吃这套。所以直观主义的禅思反而更加受到了推崇，等于佛教哲学的理智主义还推动了直观主义的禅思。禅定与禅思以及推崇他们之风始终未衰。在此后的历史里啊，它和佛教哲学的发展，佛教哲学的理性与逻辑一直并行着。而且更多的时候是什么呢？是继续向非理性的直觉领域倾斜。就是反而大家更注重直觉，当理性与逻辑学多了之后，反而更追求禅定与禅思，追求这种己情弃实。并且在此后与出现的佛教密教理论相结合了。当佛教密教出现的时候，跟佛教哲学的一结合， 整个佛教面貌又为之一变。那这就不是佛教哲学课的部分了啊，这就是密教，它更多的就属于佛教神学和佛教宗教实践的部分。我们看以后有没有因缘再讲吧。